有很多学佛不少年了，你们往生有没有把握？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生升天，有没有把握？肯定决定有把握，你功夫得力了。你今天听到这个话摇摇头，没有把握。不要说在家同学没有把握，你老法师我问他的时候有没有把握，他也不敢打妄语，摇摇头，没有把握。为什么没有把握？读经读得太少了，佛法里面讲的这理论方法你没有搞清楚啊！任何一个众生如理如法的修学，哪有没有把握的道理？自己没有把握怎么教人呢？怎么劝人呢？劝人的言辞态度也模棱两可啊。叫人家听了看到半信半疑啊。所以佛法里常讲啊，要度众生先得自度啊，这个自度啊标准自己有把握啊，然后劝别人，你的言辞态度才肯定啊，斩钉截铁，叫人家看了听了一点疑惑都没有，增长别人的信心，增长别人的愿力，这个才叫功德啊！所以真正做到自己有把握不是难事嘛，人人做得到啊，那就是你要选对了法门啊，这个法门过高过深确实是困难啊，一定要对自己的根性啊，自己生活环境啊，在生活环境修学没有什么障碍啊，很顺利啊，这个样子就容易的多了。所以我们自己遇不到善知识，没有办法选择，不知道怎么去选择什么好，那就听释迦牟尼佛的忠告啊。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他的发愿三个时期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。正法戒律成就，相法禅定成就，末法净土成就，这是佛在灭度之前唯恐后世的弟子们没有能力选择法门啊，给我们说出一个方向啊，我们循着这个方向去选择法门就方便多了啊。正法时期持戒就能正果，相法时期戒律不行啊，人的根性远不如正法的时候，烦恼习气重啊，所以得修定啊。到末法时期啊，修定也修不成了，也不能成就了。念佛法门净土成就啊，我们没有能力选择，我们现在身在末法之中啊，遵循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我们选择净宗法门啊， 净宗法门五部经一部论，五经一论，自己不妨多看几遍，选择一个啊，不要五个都选，五个都选又搞杂了，又搞乱了，一门甚深啊，一门当中奠下深厚的根基，再看其他的各种，一看就通达，就明了啊，一定要在一门上扎根了，根深蒂固啊，然后是触类旁通啊，事出世间法了，一下都理解了，这个是佛法教学的方法，老方法啊，几千年用的都非常有效果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各位大师，各位同学，请掀开讲义第五段，法界人类，这是为我们简单的介绍华严会上有哪些不同身份的人，佛在经上为我们略说了啊二十种。第一是菩萨，菩萨这个里面所含的范围非常广大，什么叫做菩萨，这两个字它的定义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佛陀、菩萨、罗汉都是古印度梵语音译，菩萨这个名称古时候把它翻作大道心众生，唐朝许玄奘大师将它翻作觉有情，这个意思是说明菩萨是有情众生，但是他是一个觉悟的有情众生，不同呢反而说是没有觉悟的有情众生。许玄奘法师翻的意思很好，给我们鉴别出来佛菩萨与凡夫差别之处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菩萨这个名义里面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，下面所说的十九种也都包括在其中。所以菩萨有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只要你能够觉悟不迷惑了，你都是菩萨。但是觉与迷是有标准，标准虽然有很多，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标准，我们必须要认识清楚，什么才是觉？ 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说明它的定义，但是啊，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这些烦恼都还在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不足。最低限度要把见思烦恼断掉，这个人才算是觉悟。我们明了啊，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？是由于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见思烦恼了，六道轮回的现象就没有。所谓是超越六道轮回，这样的标准才算是觉悟，这真的觉悟。所以佛家的觉迷的标准呢，是以这个为底线。那么这样的人在佛法里称为阿罗汉，小乘圣者。大乘圣者不但要超越轮回，还要超越十法界。超越十法界的人才称之为正等正觉，这个就是菩萨。菩萨之觉比小乘高得太多。舍见思烦恼、舍尘沙烦恼都不好懂，我们在讲习里面把这些名词简化了。什么叫见思？见是见解，思是思想。烦恼是错误、错觉，迷而不觉，这就是烦恼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，造成我们许许多多的困惑。由于这些困惑，使我们的行为不端正，造作许许多多的错误罪业。这种业力变现出六道轮回的境界，使我们堕落在其中，长时间的受这个苦报啊。轮回是这么来的，世界也是这么来的，灾难呢也是从这来的。所以佛教导我们就是觉悟，没有别的。当我们没有觉悟的时候，佛教导我们减低我们的灾难，减低我们所受的痛苦， 都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？三规五戒十善。当我们读到经论里面的教诲，尤其观经里面讲的善事，第一条就是帮助我们消除业障，帮助我们消灾免难。佛给我们是真实教诲，佛教导我们要孝养父母，要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个是菩萨的根本，菩萨的基础啊！菩萨是从这个地方啊修习成功的。如果我们要想做菩萨，实在是度佛如来，希望我们早一天其如菩萨的境界。早一天都能证得菩萨的果位，使佛陀的教诲才真正的落实。度佛如来是现在世间目的也帮助我们做菩萨，过菩萨的生活，入菩萨的境界。我们应当要明了，菩萨的根本就是敬业三福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才不至于迷失了心性呢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楞严经上说得好，心思奢华如恒河沙，邪正如何辨别？佛法有个原则，凡是从自信里面求正，这是正法；凡是心外所求正，就不是正法。佛家讲外道，外道不是骂人的话，外道的意思，心外求法，称之为外道。佛法叫内学，佛法是从心性当中出现。我们要积德，要累功啊，积德就是存好心，累功啊就是行好事啊。好的标准要称性，与性德相应的，这是好。好心好事与性德相违背的，那就不好。敬业三福总共十一句，这十一句就是心得，这十一句就是标准。
我们应当细数细心的来研究来学习，如何能够做到孝养父母。中国古圣先贤讲到孝一定要顺，孝顺那父母贪图名利要求子女为非作歹作奸犯科，我们要不要顺呢？这个不能顺啊。那这个顺怎么讲法呢？要顺父母的性德。普贤菩萨教导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那个顺是有讲究的，众生都在走路，我们也能去顺。所以世出世间圣贤所讲的顺都是讲的顺性德，道家有言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这是见性的话。佛家讲的明心见性，他要没有见性，这个话说不出来啊。佛家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自己，这些都是见性的话，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佛性是一个大乘经教里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法身就是自性。那么由此我们才能体会到世出世间的圣者，他们叫我们随顺，随顺性德。所以我们孝顺父母，我们知道父母有佛性，父母本来成佛，我们这随顺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侍奉父母的时候时时刻刻提醒他，时时刻刻警觉他，帮助他豁明开悟，帮助他见性成佛，这才是真正叫孝顺啊。不仅仅呢是在物质上的需求生活上的照顾，那是小孝，大孝一定要帮助他做佛做圣。这个是菩萨道，这是菩萨行啊。在家里能够如是孝顺父母， 然后把孝顺的心扩大。菩萨戒经里面说，孝顺一切众生，不仅是如此，世尊说得更清楚更明白，说一切众生是我，这个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把一切众生看作自己的父母啊，是行孝，是敬孝。这个人才是真正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所以我们在日常扩诵常常念到的四弘誓愿，我前面所说的都是四弘誓愿里的第一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众生是指法界，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众生。那个度是什么意思呢？孝顺的意思，奉祀的意思，全心全力照顾帮助的意思。我们要孝顺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，这个人就是菩萨，是菩萨范围非常之广。不分类别，在我们人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只要能懂得这个道理，能行这桩事，无疑不是菩萨。华藏世界菩萨的法界，极乐世界也是菩萨的法界。极乐世界纯是护行菩萨法界，很特别。华藏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个多元的法界。为什么呢？许许多多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宗教信仰，这些人都跟着佛陀学习，身份行业虽然不同，全是菩萨。我刚才说了，下面这个十九类都是菩萨了。华严经上所讲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就是菩萨，多就是各个不同的族类。像底下所讲的，比丘是一类，比丘尼是一类，到幕后各位神众也是一类，每一类里面又可以分无数亿， 使我们看到华藏世界的圆满，华藏世界的殊胜，给我们莫大的启示。他们为什么能够和睦相处，彼此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赞叹，互助合作，为什么他能做到？因为他们全是菩萨嘛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小了，这个地球不大，地球上住的这些众生，特别是我们人类，为什么彼此不能相容？啊，彼此互相残害，这又是什么原因？他是凡夫，他不是菩萨。我们地球上这些人类，各个不同的种族，各个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思想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如何能够相融、相亲相爱？我想这是许许多多人心目当中的期望啊。能不能做到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可以做到。怎么做法呢？向华严经学习就能做到。因为华藏世界做到，我们学习华藏世界一定也能做到。所以华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教科书啊。教导一切众生，人人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发菩提心，用今天最简单的话来说，要发为人民服务的心，为社会服务的心，为一切众生服务的心，这个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九法界，就是为众生服务。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，释迦牟尼佛第一个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要想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人人都能过得生活幸福美满，这是举世之人心愿当中所需求的。 虽有这个需求啊，但是忠诚好古，这个愿望达不到啊。这什么原因？我们在讲习当中也曾经多次跟诸位报告过，这个是极复杂的因缘，世间的学问解决不了啊。政治不能解决，武力也不能解决啊，经济还是不能解决，科学技术更不能解决。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教育啊。世间的大圣就像中国的孔老夫子，出世间的大圣释迦牟尼佛，终身从事于教学的工作。所以我们学佛一定要认清楚佛法是什么，佛法是智慧的教育，佛法是究竟圆满的教育，我们要把它认清楚啊。世间幸福美满的教育是佛法，佛教育啊。如果对于佛法本质都认识不清楚，都搞错了，我们学的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？你把佛看作神明看待，错了，迷信了。释迦牟尼佛不是神啊，观音菩萨也不是神啊，他们是人呢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？在社会上他是什么样的地位？他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？我们要认识清楚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所示现跟我们看，他是一个一流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了，我们现在用这个名称来称他。符合他真正的身份，他一生所作所为啊，是做义工啊，一生做义工啊，不要报酬啊。他教学的内容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。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，有教无类呀。佛如是，孔老夫子也是如是，孔老夫子教学也是有教无类啊。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多元文化的教学。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，是这么一个身份。
我们今天为佛弟子，也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。我们向老师学习，老师是个社会教育工作者，我们当然要把自己这一生奉献给多元文化社会教育。我们干这种事情，要像世尊一样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，认真努力去劝化。也许有人觉得这个事情太难了，我在雪梨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跟我说，对不同宗教族群的往来他们有信心。为什么有信心？他说我们自己这个宗教里面派别就很多，意见就很复杂，自己跟自己都谈不来，还能跟其他宗教交谈吗？他说的这个话实话了，自己这个教会里面摩擦啊，格外这个我们想想，他们天主教有，我们佛教有，何尝没有呢？啊，同住在一个寺庙里头，两个和尚，两个意见呢，三个和尚，三个意见呢。也是勾心斗角，怎么能合乎呢？啊，这个现象是正常的，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他是凡夫嘛，他没有学佛嘛，他每天的生活啊，思想随顺烦恼习气，个人搞个人的胡思乱想，胡思乱想怎么会相同啊？不会相同的，正知正见才会相同，烦恼习气决定不会相同。所以一个人一个意见决定不能够合乎。可是我们知道和睦族群呢，是可以做得到的。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，华藏世界是个例子吗？极乐世界也是个例子吗？为什么毗卢遮那佛能做到，阿弥陀佛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仔细想想他做到的原因，当然很多，我把它归纳三点。第一个，真诚的善心，纯善之心，没有一丝毫的恶意，这是第一条啊。第二条呢，真诚的爱心，我们佛家讲慈悲，真正的爱心，纯是一个爱人
爱慕之心。佛法的时候讲慈悲到了基础啊，第三个条件无私，无条件的布施供养。毗卢遮那佛、阿弥陀佛这三个条件做到了，我们确实我们也能做到，就可以和睦不同的族群。别人以无善的心对我，我还是以善心对人。别人以诚惠的心对待我，回报我，侮辱陷害我，我还是以真诚心、善心、爱心对他。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依然是无条件。